开始啊。都一讲。好，弟兄们平安。我们今天有那个杨英哲宣教士来在我们中间分享。在那开之前，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诗歌好吗？好，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没有音乐，也没有伴奏，我们就清唱。我来起个音了，起得高呢大家就高唱，起得低呢大家就低唱。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曦，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们再来一遍。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曦，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人生是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用心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恳求你用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来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听到主你那美好的信息，愿一切能荣耀能够归向主。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但愿我们今天所听所讲的人都能够得到益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的，这个放在这里就可以了。对，来，放在这里。好的。对，挂着。好。好。这一次呢，我回来美国哈、其实没有准备去哪里分享，但是呢，就是被人看到了就被抓到了。那所以大概这个礼拜也是就被有一个长老看到了，就抓过来了。所以呢，没有一定说我今天要分享什么东西，就完全是没有说要回来分享，只是我想很多人已经知道我最近身体非常的不好，一样的问题一直发生，所以嘛，想回来休息一下，顺便让医生看一看。不过今天既然有机会在这里分享，我心里也是非常的愉快，因为你们这个教会将近20年的时间与我们同行，在这里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快乐，有你们同行真好。在这里我代表所有瓦邦，去过瓦邦的所有的同工来跟你们说声谢谢你们。刚才呢，我从外面一进来， 我就碰到几个，哎，我看名字我叫不出来，那我看了脸我似乎见过，然后他们也说，哇，听到你过去讲的见证，我听到了，或者感觉跟你们很亲切，但是我有点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我来那么多次我讲过什么，会不会重复的让你们觉得说，哎，怎么又是一样的啊？十年前讲的一样的，现在来又是讲一样的，所以我现在头脑也不知道转到要转到哪个点去。不过呢，每次我回美国分享会有一个问题，我刚出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瓦当在哪里，因为我分享了嘛，要去做什么，要用什么方法传福音，但是教会总是会有新的来，有流动跑来跑去的啊，甚至我跑到一个教会，我觉得这个教会一定没有人听过我讲，然后呢当我讲的时候说，哇，听你讲第二次好好哦，我才知道原来里面有人已经听我讲过啊。所以假如我今天有一些是重复的，请你们原谅啊。那我在瓦邦已经超过20年了，在这20年的当中非常的清楚，今天还站在你们面前，我想我每次回来都很感恩，都会说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就是神的恩典，因为在山上我发生过很多很多要我命的事情，有些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被大蜈蚣咬过，我被跌到山底下去，然后今天我都活在这里，所以每一次能够见到弟兄姐妹就非常的感恩。但是这一次呢，今天要跟你们报告的，其实我是预定今年五月还是六月以后会来跟你们报告，也跟你们知道现在瓦邦的近况。那既然今天有机会来了嘛，我就顺便讲一下啊，是这样，瓦邦啊，我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在我们的当中，对瓦邦还不大清楚的，甚至在哪里还不知道知道的人，不知道有没有，请你们举个手，我比较知道我要讲的方向。 OK， 好，请放下，现在看起来还是不是太少哈，看起来不是太少，那如果说已经听过了，那只好对不起了哈，因为你如果我如果不把它全部好，你们会看到这个地图啊，这个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很多人看过哈，有辽国、泰国、缅甸，中间画一个三角形，那个叫做就是我们很出名的金三角。我想年轻人会比较不知道，像我们这种年龄的都知道金三角是什么地方，我们叫它三不管地带，因为各个民族有他们的武装，所以政府基本上是管不上他们，就是管了除了要发动战争，要不然是没有机会管到他们。那我们就是在这金三角里头靠缅甸的那一块地啊，有一块地是靠中国的边界，有一块地是靠泰国的边界，我们就在那里传福音啊。哎，等我看看，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我怎么 lock 它？哦 ，pause，OK，、okay, 好。哦，好好好，刚才我是走不动，所以呀，我现在可以了呀。哎，怎么？好，你们会看到哈，有两个蓝色的，一个叫北瓦，一个是南瓦，那中间有个。有一个界限，左边就是缅甸，然后缅甸有这两块蓝色的地方，那么这两块合起来叫做最上面的瓦邦自治区啊。那这两块土地里头住有80几万的人，有16种民族结合，他们的语言超过20-30种啊。为什么说16种民族有20-30种，可能都有30-40种也有可能。因为光是瓦族啊，以瓦人居多，所以我们叫做瓦邦。那光是瓦族就有9大语系，而且每个语系它都有它自己的发音，所以不一定说同一语系的就能够清楚的听到他们就能够清楚的对话。我们刚去瓦邦的时候，难得有几个孩子他们能够听到他们能够听到中文，那我们就很高兴。当有一个孩子生病的时候，就请另外一个孩子来翻译的时候，那个说 我也是瓦人泰种，但是我们话不通啊，所以有好几种语言在那个地区里头。那这一个地区里头的人呢，又都没受过教育，可以说99%+ 的人是没有受过教育，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做读书，甚至他们自己没有自己的年龄，没有自己的那个名字啊。我记得有次我们刚去我帮管宣的时候呢，哎，你叫什么名字？老师，我是老三。啊，他家在排行第三的就是老三。那我记得大概在过了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开始一个基督教的学校。那我们就问学生说，哎，你今年几岁？老师，我不知道。啊，我爸爸就在后面，你问我爸爸好了。然后他爸爸就指一个方向说，那个地方淹水的时候他出生的。哦，那我回来说，学校总是有一个记录嘛，我就是问杨师母，你不能去问那个东南方那个地方是什么时候淹水？那杨师母就问了，过了不久回来告诉我说，那你每年都淹水。哦，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的年龄，他不知道，名正式的名字也没有，所以我们在那里需要跟他们取名字。杨师母取到头痛啊，因为我们学生是一批又一批，最多公立学校最多去到1120几个人，那每一次一批进来好多人，他名字都不知道从哪里取，所以杨师母就想一个很好的办法。哦，今天江长老最近上来看我们了，好，这一批来的孩子全部姓江。啊，姓就解决了嘛。那名字到后来了，没办法，托短宣队下山带个电话簿上来，看电话簿的名字，开始取名，觉得这个名字好，就江什么下去啊？不是江美生，我们没有江美生。OK 啊，所以呢，我们没有名字啊，他们非常的辛苦。我们第一次教学的时候。这些学生过来，我们后来有个基督教学校，我们本来是1995王继雄弟兄在那里先开始了一个公立学校，他从90年一直做到98年，然后我95年进去，他走的时候我就继续这个学校，再做了两年之后，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公立学校，你会看到那一个公立学校。后来呢，我离开那个公立学校之后，我在2000年开始了孟干基督教学校啊，这个学校开始之后呢，发现比公立学校还难教，因为公立学校王继雄打了先锋，先跟他们教了一些东西。这个学校是从北瓦刚刚移民下来的孩子，哇，他们互相话也不通，我们话也不通。当老师去教学的时候说，请你站起来，你根本听不懂，我要去把你拉上来，坐下，压下去哈。不要怕，我不会欺负你啊。OK， 所以呢，我们开始是用肢体教学，然后杨师母呢发现说，这些学生不能像用我们外面的课程，因为我们外面的课程像早期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就来上课，去学校什么，还是去游戏啊，好像是这样，这来这。来上课的他们就听不懂，因为学生我们的人在家里都已经会讲中文了，然后他们语言不能同，所以杨师母只好自己编教材。最简单的一个是人，哦，两撇，对不对？哦，两话就是人，然后呢，人等到他们知道什么是人的时候，再把它加一杠，哦，这个叫大，大小的大，哦，你是大的，你是小的啊，然后呢？再加一杠，变天，上帝就是天啊，就是开始从这里教学，所以我们非常的辛苦，话也不通，连自己本地人不能翻译。然后开学之前呢，我知道这孩子从来没有来过学校，所以不懂得如何听命令。在开学之前，因为我还没有老师，我学校702个人，我只有外面进来的老师，又找了3个本地的老师，8个老师，所以每个老师都是百夫长啊。所以我这中间，我一开始我马上就去外面再找新的老师。我就跟杨师母说，你什么书都不要教，你只训练他们解散集合，向右看啊，向前看，就这样用军事训练。 那我这个老婆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过了两个礼拜，我一回来发现，哇，我们学生那个排队排得非常的整齐。我真的是说，哦，假如他是我当兵的长官，我肯定会很痛苦啊。所以学生就可以听一些简单的命令。不过你现在说他们什么都不懂，我们还教他们很多东西。我们教中文、英文、数学、缅文、健康教育、自然科学，然后圣经跟四个是不在话下，因为我们是基督教学校，你看孟干基督教学校。那这个孟干基督教学校怎么产生的？也许今天有几个举手都根本不知道瓦当在哪里。大概我刚才看的大概有十个人，他一定会想说，哇，那你们那个环境一定是蛮接受耶稣的一个地方啊。其实不然，整个瓦当的那个领导都是反基督的，而且反得非常厉害。我们之所以可以在那里办学校，是因为我们有可被利用的地方。因为他们发现说，我们16种民族结合，语言那么多种，不统一语言的话，我们这里管理不好，做事也不方便，要对外贸易也没办法贸易。所以他们几个领导就在那里商量，结果最后他们决定用中文成为他们的国定语言。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去办学校。那他们我已经讲过 99%+ 没有受过教育，不可能自己办学校。所以我们有可被利用的是基督徒愿意白白的没有条件的为他们传福音，为他们办学校。所以呢，我们开始王继雄弟兄下了很大的功夫，在公立学校很认真的教学，做了很多美好的事工，的福音的事工，也带了很多人信主。然后但是呢，这个好景不长，98年王继雄弟兄离开了，我就接下去一直在公立学，到99年的年底，突然山上的总司令，我们都叫他董事长啊，就突然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就告诉我说，杨老师，我们真的很感激你们花了那么多心思，用了那么多心血来教我们的孩子，我们非常感谢你。但现在我们接到一个消息，缅甸决定用佛教成为他们的国教，所以我们是在缅甸的屋檐底下，我们是缅甸的自治区，所以我们又是公立的一个学校，我们不适合再有圣经在里头。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好像碰一个雷对我轰下来一样，因为我在那里主要目的就是圣经，就是传圣经的话语。所以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犹豫了几秒钟，我马上回答他一句话，我说，董事长，谢谢你告诉我这一些啊，那这样好了，我也不会在瓦当再待下去，我很快就会离开。他一下子愣住了，他想，奇怪，就是这么一本书嘛，你就为了是不能这一本书，你还有很多书可以教啊，要为了这一本书你就说你要离开这里，我听说你是在美国把你的家产卖了跑到这里来的，怎么今天就为了这么一本书你就要打道回头，你家产也卖了。结果呢，他就问我说，你就这样要走吗？我说对啊，我说董事长，我们都知道你很聪明，整个瓦当谁不知道你精明能干，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做一件事情是不是有个目的，是不是有个目标？肯定是，对不对？他点头。我说，我是一个传道人，我也有我的目的，我来这里有我的目的，我在这里做事有我的目标，假如我知道我的目标达不成的话，我何必浪费时间，我来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话，然后以基督的心的爱心为爱心为你们办教育，这就是我来的目的。结果我只能得到后面办教育的目的，那在我的眼里那是次好的，上好的如果你们不要的话，那这个世界上需要这个上好的地方还很多。我他听了，他就有一点在那里脸色，我很难猜出他是什么心情。然后我就告诉他，我想他一定会很紧张嘛，你的学校一下子人就要走了。我马上告诉他说，不过你放心，我们基督徒不是说不讲道理的， 我今天说走，我转头就走，我不做那种事的，除非你要我马上转头走，只有你能够下令我转头走，要不然我们会有一段时间给你们缓冲，然后有一个交接。就他说，那我要找谁来做呢？我说你不要忘了，我有一个陈副校长，他跟了王老师，王继雄老师跟整整跟了10年以上。他王老师在瓦邦县是8年，但是之前就是他的学生，还在三下的时候跟了10年，然后又跟了我2年，10几年他都是不是当副校长就是当训导主任，他已经看得很多了，他一定可以办的。他说嗯，可以。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请他办，那我就可以交接给他，看董事长你要我多久的时间做教学的工作。他也跟我讲，教育我都不懂，你该怎么做。我说这样好了，他跟我讲的时候是差不多快要7月，我今年年底啊，我们在美国你做一个工作，你给老板3个月的 notice 是相当长的，我等于是给5个多月的 notice。 到了年底我结束这里，明年1月1号你的新校长上来，那我就找时间下山。我说可以吗？那他点点头，他说我就跟他讲，但是这中间我会请我们的教务主任杨师母准备一些工作的交接，然后我得回美国对支持我的众教会有些交代。所以呢，我当回美国第一件事情就先到我的母会在 Boston，所以我就告诉他，他说我会回美国大约有2个月的时间，然后再回来。所以当我回美国，我就先回我的母会 Boston， 我就告诉他说，我们教会 不能再教圣经，说我要换跑道，我还是宣教士，但我要换个跑道。那我回去报告的同时，从山上不辗转不知道请谁打电话下来，就直接打到我们的教会去。我现在也不知道是我们教会哪一位接到这个电话，因为我完全不关心这个事情，我只关心说我山上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说山上有一个电话打给我们，从来没打的。我说讲什么？他说讲说杨老师是董事长，董事长就总司令，董事长说杨老师胆子好大，在我们山上这里老兵擦枪走火，我当司令的也没办法帮助他。老兵是指军人啊，我们也有5岁的孩子当兵的童兵，我们也叫他老兵，只要当兵都叫老兵。而老兵擦枪走火，我司令员也救不了杨老师。这一句话我想你们听了就了解，是非常有点火药味，非常火药味，不是有点火药味。所以呢，我们教会的长子们就马上来跟我谈开会了，说不要回去，你想办法去把杨师母接下来，安安静的接下来回美国，看他能对你怎样啊。我说不可以这样，因为我告诉他们年底交接，基督徒的话出去啊，这个是比君子一言还要严重的啊，还要更严肃的，我就是年底交接。但是人家要杀你不是你的错，是他们找来的。我说擦枪走火不一定会发生，对不对？到时候不发生他也说、啊、就是没有发生啊。我说我还是要回去，他们劝了我，我没有接受。等到我跟教会交代了之后，我先回加州。到了加州，我们执事会派了一个人到加州说服我不要回去，我没有接受。后来呢，等到我真的上飞机的时候，我的好朋友追到机场来挡住了我 check in 的路，不让我过去。他说一哲，你现在就回去留在这里啊，那不要回去，看他们能对你怎么样。我就跟他讲说，老弟啊，你现在对我讲的话是圣灵要你讲的还是你自己讲的？感谢主，我这个弟兄还真的是不敢冒充说圣灵讲的、哦、他我说如果不是圣灵讲的，请你不要挡我的路，我要上机的。 他流着眼泪就让开了，让我走过去。在我的耳朵旁边我听到了一句话，一则我们天上见。因为他这个人很爱我， 我去佤邦，他一天到晚在找佤邦的消息，网络一直找佤邦的消息，就知道那里很乱。他说他肯定我这次去是凶多吉少，说我们天上见。结果到现在我不知道见他几次了，电话不知道打进来 ，email 也在打啊。然后我就上去了。然后当我回到泰国的时候，我准备上我们的孟干基督教公立学校，那时候还没有孟干基督教学校。我说美赛这里，这个可以踏上去吗？可以哈，不是要脱鞋，这是圣地要脱鞋啊。哦，我从这里要到这里来，大其力，这是缅甸一个大都市，一个很出名的都市。从这里到这里，那时候还算是干季，开车大概六七个小时。我跟杨师母在雨季下来过，下来是三晚四天才下到里面，120公里。来到这里三晚四天，回去的时候是四晚五天，也就是那路有多不好。结果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我车子从这里开始开，进入佤邦的交界的时候，突然在那个泥巴路上面，你知道佤邦的路是很烂的路，一部车子如果你要说它在 in good condition 的话，大概只有2年可以使用，它跳得很厉害。你坐在车子，像杨师母坐我的车子，头一直撞屋顶。他说撞到笨了，他今天才跟我讲，在车上。所以呢，我就很惊讶的说，那个泥巴路前面有一堆佤军，佤人的军队，他一我一看就知道跟缅甸的军队不一样，然后我一看就是佤军。我马上心里在想说，难道擦枪走火是在这个地方吗？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跟神祷告了，我说主耶稣啊，谢谢你，你这个仆人面子也太大了，假如这里是擦枪走火的地方，你的仆人是一个传道，手无寸铁，竟然动用这么多军人来对付我一个人，这个面子是够大的。所以我就继续往前开，就靠近军人的时候，发现说这些军人早就看盯住我的车，然后动作不像是要对我不利，非常有礼貌，全部立正，有一个敬礼，然后来说：“杨老师，董事长在旁边等你。”我就是总司令在旁边等我，我吓了一跳，哇！从总部来到那个地方开车五六个小时，而是颠簸五六个小时下来的。然后我一下车，我说：“这里有什么地方呢？”我一下去，因为这路我很熟的，才发现有一块新的地，是刚刚那个草是刚刚砍过去，可以闻到那个砍草的味道。刚刚那很长的草砍成一块平地，大概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然后旁边很多军人，在旁边有人煮东西，那有一个圆桌子就在那里，坐满了人，除了6点钟方向是留给我坐的，董事长是在12点钟方向。一来董事长马上站起来说：“杨老师请坐。”我说：“董事长你怎么来这里？”我来跟你接风。那时候是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餐还是真的面子这么大，我完全不知道。不管了，既来之则安之， 要回去也好好吃他一顿嘛。就坐下来，我发现一件事情，那个菜都是热腾腾的，刚刚才端上来的，已经都端出来的，都是每一个都是刚刚做好的。我一下就感觉到一个什么事情，其实他是在跟我示威，你走到哪里我都知道，我会打电话到 Boston 你们的教会去，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你们 Boston 的教会的电话号码是几号，现在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没有通知他们，他们就把菜算了，我刚刚到的时间就在那刚刚出来，我到了前5分钟端出来的。那这个就是已经让你知道我有多厉害，已经展现在我面前。但是你厉害是你的事，我的饭好吃比较重要的时候，我就吃了。吃到一半呢，他董事长突然讲了一句话，他说：“杨老师，你年底真的要离开吗？”我说：“当然是真的，我说话就算话打，怎么会不是真的？”他说：“我想，难道我们没有变通的余地吗？”那我马上赶快把圣经拿出来，我说：“董事长，有变通的余地，假如我在这里可以用这本圣经自由传道的话，是会有变通余地。但是我是与办学校能够教这一本的话，就有变通余地。”他想一想， 觉得我很固执，还是讲，还最终还讲这一本书。他就告诉我说，不是我不肯，但是我们是在缅甸的手底下，我这样做不好做吧。我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变更的余地。我这话讲出来了，你知道在佤邦你对长官讲话是绝对不能 no 只有 yes， 你可以 no， 但是你的 no 要在 yes 之后再慢慢用你的行为把它改变。我做不了，你绝对不能在他面前说 no。 那我说没有变更的余地，就是很明显的 no。 哇，这一 no 下去的话，十点钟方向的李部长砰拍着桌子站起来，看着我，很凶凶的看着我说，你太放肆了杨老师。你知道我也差不多一两秒钟，我也拍了个桌子，声音比他还大。我嚷出来，我没有站起来，我嚷出来的声音也比他还大。我们学校的学生都知道，杨老师可以在山坡上对着上千人的学生这样喊话啊。所以每次杨师母都说，你已经习惯用喊的，所以你现在讲道也是在喊道啊。所以我声音是很大的，我说你才放肆。接下去我说什么，你知道我是谁吗？弟兄姐妹，也许你会觉得说，杨牧师你太不谦卑了，你这个牧师一个传道怎么可以这样呢？弟兄姐妹，没有错，我们真的要谦卑，我们要学习耶稣的谦卑。但是你记住，耶稣从来不用没有谦卑到把他的真正的身份给卖掉。我为什么那么生气？因为在那一整个桌子上没有一个官是信主的，这些官最小的是营长，没有一个信主的。我今天绝不敢在你们面前问你们，你知道我是谁吗？因为你们跟我一样，都是耶稣基督重价赎回的儿女。但这些外邦人还没成为神的儿女之前，在我面前拍桌子，那不是太放肆了吗？你仰看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除了神本身外，有没有人比我们身份更尊贵？根本没有，除了神以外，就是我们最珍贵的。所以呢，我那时候的生气不是为我生气，我是为了你侮辱神的儿女的身份，我生气了。结果董事长呢，就当场就指着那个李部长，你跟我坐下，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余地。杨老师不要生气，吃吃吃，我们继续吃。吃了几口，他又开口了，杨老师，我相信有变更的办法。我说董事长，你说说看。他就说，杨老师，你知道我从来不挡你去任何地方，我不能讲北瓦，我只能讲南瓦，南瓦整块地，每个地方你都可以去，你去你要哪一块地，你只要告诉我，我一定给你用那一块地，请你办理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基督教学校。所以孟干基督教学校不是我跟他们要的，是他们叫我去办一个基督教学校，请我去办一个基督教学校。弟兄姐妹，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我要办基督教学校，我只有跟杨师母告诉我们山上教授老师说，为我们有基督教学校来祷告。因为我们在公立学校是下了课才可以拿圣经来查经，然后学生可以不来，我们尽量鼓励他来，但学生可以不来。所以呢，我觉得那个我们花了太多的力量，来的人就是不到一半，或者一半也很觉得很不值得，因为花了那么多力量。所以我就曾经跟老师们说，我们好好跟上帝祷告，我们要基督教学校，我们就可以用圣经诗歌在课堂上上课。结果呢，每个老师就觉得这种反基督的地方不可能，所以每个人都觉得不可能，说最后只轮到我跟杨师母一直在祷告这个事情，祷告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我没有说我要基督教学校，我没有对总部讲，他自己开口让一个学校叫基督教学校。既然是基督教学校，你就用私立的，我就不会得罪缅甸。那对我来说，私立公立有什么不同？我们这里会有不同，我知道，台湾会有不同，不知道，中国大陆会有不同，我知道，那在那里不会有不同。因为我们一直在公立学校， 老师的薪水还是我们出的，什么东西都是我们出的，老师是我们去找来的，那私立学校也不过是如此。所以我就一口答应下来了，变成了孟干基督教学校。这个学校一开始就像我刚开始一讲的，小孩子叫他站起来要去拉上来，坐下去要把他压下去。然后虽然这样，虽然他们过去没有见识，没学过很多东西，没学过这个书上这些学问，但是我们的学生过了四年级都各个可以读中文，中文圣经。然后我们的学生背过200多节的圣经，这里有没有人能够背200多节的？有，请举手几个人。我想知道几个人，我知道会有，但是不会太普遍吧。我们学生会背的相当多，200多节的圣经可以背，200多首的诗歌，我们的诗歌集大概260首。你一开头，只要你开头，后面他们就接着唱下去，每个人都会唱。神一直恩待我们。我们刚开始开学的时候，我们私立学校什么东西都开，连见王者要得自己弄。那时候呢，我没有老师。后来从第一学期的delay 了2个礼拜之后，我有10几位老师。第二学期开始，直到2012年我把校长的位置交给他们的时候，大概就上次来你们这里之后，我把校长位置交还给他们的时候，我保持在大概30到35位老师。神不停的供应我们老师，我们这个基督教学校到现在有118位老师，都是我们华人进去那里教学，真的在在的看到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在瓦邦这20年呢，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刚才一进来就有人跟我谈，哦，你那摩托车翻车的事情，那也有好在一些神迹的故事。其实这些神迹的故事，我不知道我来你们这里讲过多少，但是怎么讲，我也讲不完1/10神迹的故事，在我们这20年所发生，不止1/10都讲不到。有一次我在国内一个城市，一个大城市，他们就请我去讲我在山上所发生的事情。我讲了2天半，一天8小时，实际上的8小时，不是吃饭时间都已经拿掉了，讲了2天半，我没有把我的所发生的事情讲完。再再的看到神一直与我们同在，那是因为你们在后面的祷告。这个教会将近20年的时间，你们中间有很多我们的代祷同工一直为我们祷告。现在我的代祷同工大概有上万人。这是我差出去当宣教士的时候，我跟神做了一个祷告，说主啊，我从小都是都市长大的孩子，你要我到那种荒山野地去，在那不只是在那里住在那里活，还在那里工作，我实在是办不到，除非你给我1000个代祷同工在后面。所以我开始要出去，我一直在呼吁我要代祷同工。当我走出去的时候，已经有3000个代祷同工，现在我有上万的代祷同工。所以我时常为了这件事情，我真的我很 proud of 这件事情，因为任何时刻都会有人为我祷告。这边是晚上，东方是白天，他们都为我祷告。当东方是晚上的时候，这边是白天，教会时常为我祷告，个人时常为我祷告。所以我今天能够在你们当中还活得好好的。我不知道过去跟你们讲过多少神迹在我的手上，但是我得告诉你们说，我们从这里要进到瓦邦的区域，从90年王继雄开始带宣教士进去，直到今天，没有一个宣教士是真正合法进入这个地区。因为瓦邦他没有权利发护照，缅甸外国人不能进瓦邦，不能入山，因为瓦邦是在山上，所以外国人不能入山，缅甸那瓦邦又不能发护照，所以你只要去到那里，基本上你已经犯法了。然后我们的老师平均，国内的老师平均在我们那里教2年半的书，一个人去教2年半的书， 国内我有55个老师去那里教学，平均一个人教2年半，也有一年的，也有教4年5年的，平均大概2年半，你就知道一个人算是用百年的时间投在那里。我们一去2年半，你要怎么进去？缅甸给你护照最多 给你签证1个月到2个月，如果你做生意，你时常他会来查，那等你跑到山里去了，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拿护照，拿签证。泰国是比较容易拿签证的，但是最多也只能2个月。所以呢，我只能从这里偷渡过去，然后偷渡入山，两次的偷渡，这个都是很危险的。一旦被抓到，有两个后果，一个后果自然是外国人想尽办法敲你的诈。我知道有人被抓过，不跟我没有关系，跟不是我带的啦，就是说跟带不是我带路的。从60万泰币，60万泰币大概美金2万是吧？一直杀价杀到24万才走，才放他啊。这是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把你放上法庭，然后驱逐出境，不能再回来。那如果是国内的，你回到中国到了，恐怕还会被关。你丢了国家的脸嘛？怎么去跑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是非常严重。感谢主，我们在那么多年，我上百个同工这样跑，加上开始起初的我有很多短宣队。你们教会有一个，他今天大概不在，有一个长老也是我们偷渡这样上去的啊。我看到他了，我以为他不在。我以前每次来这里分享的时候，他都坐在前面，今天怎么突然在后面了？所以啊，其实那个地方是不是那么合法？不过也许你们听到这里说，那杨老师，我们还杨牧师，我们还支持你干嘛？你怎么去做那种犯法的事？不过弟兄姐妹，不要忘了一件事情，我时常对我的学生这样说：当有一个当兵的小排长来告诉你说，你今天主机给我吃，然后有一个总司令跑来说不准主机，今天你什么都不能碰，那你要听谁的？那每个学生说，当然听总司令的，因为总司令的官比较大。你们不要忘了，在这全世界上没有一个权柄比那给命令的，你们要去死，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明明给他们实习，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他大，绝对大不过他。我们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个人的利益，我绝对不会说，哎呀，我偷过去带一点白粉回来喂你们，带一点白粉来卖给你们。我们去，我也告诉我的同工，只要跟福音没关的绝对不能偷渡，跟福音没关的。所以我们去是奉那最高元首的命令去的，所以请你们继续为我祷告，继续支持我啊。那有一次我带我的同工从这里过去，那因为那个地方的人一直常常见到我，所以看到我的车就知道这是杨老师，所以从来不挡我，就很客气，都让我过去。那久而久之，我就觉得，哎，我现在偷渡的话，我可以像别的，我今天要把江长老带上去，我就可以把他放到我车子，反正他不检查我的车嘛。所以我就那一次有10个老师要上山，我就带了2个上山。这两个人呢，去到那里，我想他们看到我那个就不会问什么话，给一个通行费，那通行费100块泰币，我给了就过去了。结果那一次去到那，好像每一个军人都是陌生脸，临时调了一换新的人来这里，哇，挡住我，怎么挡？不给我过就是不给我过。然后呢，我想尽办法吓他也好，我干什么总是要让他过。结果他看我那个来势汹汹，这个小军人嘛，看我这个人，哎，缅甸很人家百姓是很怕军人的，看到这个人好像脾气蛮大的，是不知道我是什么背景。所以也不大敢挡我，那突然只好让我过。要让我过的时候，突然看到他们的长官就坐在后面，哇，他胆子就大了。那个长官是军官，不是小兵，就是跟他的长官讲。就他的长官一听就站起来要过来的时候，我说知道，惨了，这下来的话就麻烦了。 我带的这两个老师都是马来西亚来的，一男一女，这两个是绝对马上会发现是外国人。那这个外国人被抖出来之后，查下去我也是外国人，他们只是不知道，常常的出入以为我是本地人，所以我就知道我这里被你查到那不得了，所以我的车子一挂档，砰一下就是冲过去。结果呢，你知道冲过去的后果是什么吗？他们不会想对我开枪，是因为他们没料到竟然缅甸有这么大胆的人敢在军营面前这样冲过去。但是在这里也许有人当过兵啊，没有当过兵，没有人听到。你知道卫兵的权力有多大？兵小权大，是因为他是职权的，他可以对你开枪的，就是你是个将官他也可以对你开枪的。所以呢，那时我就安全的把那两人带上山，我马上跟在山上的同工讲，为我祷告，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怎么下去。山上没几部车，我这个车他一定认得，我说我下去我惨了。那杨师母在那里替我沾担心，说这样好，你就不开车下去。我说我还有八个人要送上来，我们那条路不可能像以前我带你们的长老这样走上去的，那个距离是50多公里，然后那个坡是很陡的。后来我就想到没办法的时候，杨师母就告诉我说，这样啊，你用叫别人的车坐下去。我说不行，我不能一辈子躲啊，我这车不能永远不用啊。哦，我说我还是要下去。我祷告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下山了。哦，那天我开得特别慢，因为有点怕，开了很久，我也不知道我开多久。到了那阁的时候，我想不出任何的办法。我想说，如果他问我的时候，我要怎么回答？我什么话都想不出来。我是当过兵的人，我知道这是没有理由可以讲的。所以呢，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快接近那个阁的时候，我要踩刹车的时候，我说：“耶稣啊，交给你了。”啊，结果呢，我一下来，那个官就走出来，不能就走出来，他已经认得我的车，早就看到我的车走出来，我就把门打开下来，说：“我下来了。”啊，我就嬉皮笑脸跟他说：“我下来了。”结果呢，他伸出他的左手，我心里想：这个人怎么用左手跟我握手？他这样。那我也就伸左手跟他握手，结果他手一抓我，手铐啪就戴上去了。哇！一戴上去的那一刹那呢，我突然看到他的手啊，挂了一个佛珠，咖啡色的，他全身是白色的衬衫，又烫过了，一看就是读军校出来的。你知道缅甸是一流人才才读军校。我们这里一顶卫生才说啊，我来当律师，我来当医生，我来当什么什么什么高级工程师，对不对？缅甸不是，一流人才一定是当兵，然后呢考进军校。所以军校，你在缅甸，你如果跟一般人讲英文是讲不通的。那如果跟军官，各个军官可以讲很好的英文，你可以跟他讲，是个英国发音就是，但是都可以跟你讲英文。所以呢，我心里想说，他在军校那么多年，还挂着佛珠，可见他多么拜神拜的多么诚，多么。用心。我看到那个时候，我突然一个概念就出来了，我马上说，朋友，你怎么用手铐铐住我呢？我问你一个问题，我都不给他有讲话的余地，我一直接下去，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我是一个和尚，你会这样对我吗？我马上又自言自语说，你不会，因为你不怕和尚，但你怕和尚后面有一个神，你就是怕那个神，所以你不会对和尚做这种事。好，现在我告诉你，我是基督徒，我是个牧师，我告诉你，我的后面也有一个神，但当我后面那个神跟和尚后面那个神一照面的时候，和尚后面那个神只能跪在地上发抖，什么事都不能做，吓都吓坏了，什么事都不能做。我说，我已经介绍我的人介绍完了，你还要这样带我吗？他什么话都不讲，手再出来拿个钥匙把我打开，请我过去。够，我要交100块过路费，不要上去，车子就走了。我说哇，就走掉了。明天来试试看，哇，开上去，他已经吩咐所有的军人看到我的车子，隔就打开，我就过去，就过去，过去，交钱都不要。一上一下，我想我会回去就把这个神迹告诉杨师母，然后我就再试了两三趟，哇，看到我的车过去都很有礼貌， 杨师母告诉我说还有八个老师一次带上来嘛，不要一次两个，一次两个太辛苦了，八个全部上车，连后面偏到后面都坐着人过去，看到我的车过去，八个人都过去。哇，刚过去了，我心里很舒服，很高兴。但是呢，快要到学校，我心里好难过，很难过。我去就跟杨师母说：“杨师母，我算是一个传道人嘛。”那大家就，那其他老师听了说：“你这么顺利带人，你还一些比较老的知道我们是带人很辛苦，你怎么会这么难过？你当然是个传道人。”我说：“我不像个传道人。”因为我介绍我的神，我只介绍一半，我只把我的神的能力严肃介绍给人，我没有告诉他我的神其实他在这么有能力的神，他是很慈悲的，他要救你，这个我没讲，我没有给全辈的福音，我只给一半。我跟杨师母讲，我说我们祷告，我一定要把全辈的福音给这个人。后来呢，有一次我就带着杨师母下了山，结果呢到那里，他就那个军官亲自走出来叫我过去，我马上停下来告诉他说他是我老婆，他就打个招呼就过去了。我们祷告，后来呢再有一次我带杨师母在下来的时候，也是他的军人就叫我 go， 但是我看到这个军官坐在那里，整个人都涂那个，在我看是涂泥巴啊、哦。这里有没有缅甸来的啊、哦？你们缅甸有叫做我们叫劳棉粉，那涂在上面凉凉的，很多女孩子很喜欢涂那个。我看他整个脸都涂，是就像泥巴，不是像化妆品。他两个眼睛这样跑出来，红，整两个眼睛都红的。我马上跟杨师母说，我穿福音的机会到了。你等一下，赶快去药房买一个眼药水，要抗生素的眼药水，因为他得了结膜炎，所以你去买了一个眼药水给我。第二天呢，我骑了个摩托车过去，带了一个同工可以翻译本地话，因为我不想只有他跟我讲英文，他的军人也要听一点，所以我就买了10公斤的苹果放在车子摩托车那里，戴着帽子到那里过门挡下来，因为我戴帽子，我这帽子一拿开，那军人看到说：“哦，过去。”我说：“对不起，我要跟你的长官谈话。”哦，他们就很客气。我一进去，我第一句话就说什么？我说：“我今天进来这里是来找你的。”那说的更具体一点，是耶稣叫我来找你的，就是和尚后面那个神看到会发抖的那个神。要我来的，他要我送这瓶药水给你，你一天点3次，3天之后应该就好了，但是继续要点5天到6天。哦，他说好好，我说这些苹果你送给你的你这些这些你的部下们吃吧。我就那么一个动作，也没有讲太多话，我就走了。然后呢，再下次再过那里的时候呢，他就走出来把我整个挡住，停。我说什么事，他就跑到我面前，他学了2句中文，你看好了。他已经信主了。那一阵子我上下如入无人之境，到了隔就打开，到直到他们又换班了，我就没那么好过日了。啊，有一次呢，我还没有机会跟人讲，有一次我过桥也是这样，我的过桥证被人发现是假的。假的，话找我麻烦，然后我再跟他们周旋了一下之后，他们以为我是他们的什么官长的什么好朋友，每次过桥都不要父亲，就敬礼就过去。我回去告诉杨师母，杨师母，我今天要跟你下山，我要给人家敬礼的滋味。所以再再的看到神一直为我们开路，真是看到神的恩典。好，当我到瓦邦去传福音10年之后。就是2005年的时候，我下山跟很多教会分享，而且呢，我第一次上座，我在瓦邦10年的，好、哦，我今天上来说，我在瓦邦20年的，我上座，我在瓦邦10年的，哦，大家都记得10年是一个大日子啊。那等到我讲完的时候，给人家发问的问题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杨老师， 你在瓦邦十年，你到底要在瓦邦做多久？几乎那一年，一年以上就讲我十年是一个整数，所以呢，每个人都会问同样的问题。那我就说，我要去瓦邦，因为我去之前有跟人家分享过我去瓦邦的见证，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分享过，所以很清楚的是神带领我去瓦邦。我就说，我去瓦邦是那么清楚有神的印证进去的。假如今天神要我走，也要很清楚的告诉我，你在什么时候走？如果神那么清楚的告诉我，我根本头都不回，我就走，照他的命令行事。但神如果没有给我这样的一个命令，那我能做就是做到我的体力已经不行了，没办法这个地方做了，然后神又没有从外面找接班人给我的时候，我就做到我不能做，我还是走。我不会在那里眷恋。当我这个话讲出去的时候，我就朝这个目标祷告。所以说在过了两三年，我带了一个人进去，然后又带了人进去，带去的人开始就想，这个人也许可以当我的接班人。因为每个去短宣都是一两年，我这里不可能是一两年，我一定是要长期的。结果呢，我就去了。结果到后来，这两个都是非常优秀的两个牧师，就当我跟他们谈到接这个地方的时候，都答案都是什么？办这个学校绝对没问题，我们会热心的办，传福音都没问题。但有几件事情我办不到，所以杨老师你继续跟着我们的话，我没问题，这些我都替你做了。他说，第一，我每个学习要我找十几个老师，我办不到，所以这一件我办不到。然后呢，你的经费似乎太大了，我不一定办得到。两个人给的答案都一样，但是他们最后的时候最办不到的是，你带着老师这样上上下下，我们办不到。好，这样一直就没有人。我跟杨师母说，杨师母祷告吧，也看上帝能不能真的找接班人过来。杨师母就跟我讲说，哦，你是说要跟耶稣讲，再请他再造一个杨一哲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也就不管了，我就等啊等。然后呢，中间我也不能不做准备。然后大概三四年前，大概三年多以前，我来到你们这里。你们听到的第一个信号是我的眼睛出问题。刚才有个姐妹问我，你眼睛怎么样？我的眼睛真是出问题，到现在没有好。我现在是只是比较适应了，反正痛了嘛，就坏了嘛，就适应了啊。我眼睛，我跟你们祷告，眼睛闭久一点，一睁开，哇，人就变很多，一个人变两个人。因为我左眼是乱飘的，他个天人 hold 不住他，所以呢，我一飘的时候呢，这个眼球看到你一个人，这个眼球也看到同样一个人，就变成两个人，所以都变成两倍。那这个眼球到现在没有改善。那我在山上开那种山路真是很危险，现在我还在开就是。然后接下来我的腰痛，腰压到我的脊椎，压到我的神经，我整个右脚现在是麻的啊。现在跟你们讲，我现在就很麻，晚上会抽痛的很厉害，抽筋的很厉害，我到现在还不敢去看医生啊。也不是我那个不敢，是因为我不敢放下山上的工作去看医生，因为如果我一躺好几个月，山上怎么办？现在也许赶了，今年七月所有外面的老师全部撤退，现在已经没有外面的老师在里头了。所以呢，我现在这个毛病还在。另外一个毛病是什么？去年吧，前年有一个晚上，我发现我耳朵好像刚刚坐飞机降下来的那种感觉，但是听什么都很清楚，所以我不理他。第二天呢，早上一个电话把我吵醒，我的手机在左边响起来，我马上觉得很奇怪，看一下左边没有手机啊，我手机一向晚上都放在右边的。我再看右边的时候，我发现手机在这里响，我才知道我的右耳没了，什么都听不到，就在一个晚上。我没有时间去看医生，因为那个是我最紧张的那一个月，七月八月是我最紧张的，因为九月开学，大量老师上山都是偷渡的，刚才已经讲过，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去看医生。 泰国附近，我们北部附近没有专科的耳科医生。我终于有人告诉我，有一个耳科医生去的是一个皮肤科医生。所以呢，我拖了一个多月才去台湾。台湾说太慢了，你十天来，我一定可以把你治好，治不好也可以治一半，让你恢复一些听力。所以现在答案是太慢了啊！我到现在我的右耳听不到，右耳听不还是小事。听不到人讲话的声，但会听到那个喇叭的声音，哦，就像人家吹喇叭这样，哦，我现在耳朵就是在叫，所以我自己的声音有多大其实我也不知道，说我右耳没了。我的左耳呢，小学的时候因为我跳水，水加进去中耳发炎，所以治疗过，所以我的听力大概只有标准的 50%到60%。这换句话说，我有 140% 的听力没了，啊，75% 的听力没了，啊，所以一样一样，我已经知道我的时间到了。神知我自己这样的祷告，神也听到了，他一样一样让我知道你的时间到了。那我怎么办？当然宣教，其实呢外面也一直有人来接我的班。你能说你宣教成功吗？你不能说你宣教成功。宣教如果不能在本地自己传的话，那宣教是没有成功的。佤邦就靠我们这个教会，孟干基督教圣经教会，所以我就知道我只能用本地人来接班。所以大概是六七年前，我们就开始找到一个本地人，是我们的学生，从小就跟我们一起长大，八岁还是九岁，就是我们学校十岁是吧？这他现在已经二十五岁，跟了我们15年啊。那杨师母等于可以说他一手带大的。我一说我要选这个人当我的接班人的时候，杨师母马上告诉我，哇，他这个孩子是，他看到书又读得好，他都前几名的，前三名的。然后呢，他又是很有爱心，别人的学生不做的事，他都肯做，特别帮助人家。他成了基督徒之后，谁家有人生病，他一定跑去为他们祷告。我说哇，这个人就刚好就是最好的一个接班人，叫包成新，包鱼的包，鱼包啊，包鱼的包，成功的成，新旧的新。我今天就介绍他的名字叫包成新，请你们迫切的为他祷告。这个人我们就开始栽培他，给他在我们学校教书，然后又后来又变成我们的教会的传道人。那时候只是说他是传道人，没有正式案例他。然后我们给他很多的培训，我也给他培训，杨师母陪他读圣经，我们老师也给他培训。然后呢，最近呢，在从去一年多以前开始，我从美国找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牧师长老。从这边飞去那里，一对一跟他传授。因为我本来是要送他去神学院，但是佤邦的政府不肯让他出国，所以我就派了六，我就找了六个牧师长老去跟他培一对一的培训。那今年又来了一个两个，又两个去了，然后明年二月又有一个，明年十一月又有一个，所以他已经读了很多东西。也读了很多东西，而且他也很聪明。然后我们也培训我们七个执事，还有我们核心同工10个人。然后这一次又培训我们主日学校长，所以我们培训方面，我们人能做的已经尽力在做了，也快要结束了。但是他们的生命的光景，我知道我们选的这几个人肯定是好的，我们才会选。但是真正生命的光景有多好？我前几天呢，也是在你们这附近一个家庭，黄医师的家，看了一个影片，看到一个逃难的一个小孩，小女孩才10岁，哇！我看到她跟那个记者的对话，我真看出是这么小小的小女孩在难民营里头当难民，所回答的话真是把圣经里头什么要爱敌人如同自己这一类的，要服从，要爱神，都活出来。我看到那个小影片，我想江牧师你也看到了，我就讲了一句话：我佤邦出了10个这样的人，我已经回家高枕无忧。所以我希望你们为我们祷告， 我们人能做的，圣经能够给的知识，我们的人生经验能够给的东西，都已经尽力给了。他们的生命能不能像我那天看到那个小女孩的那个生命到那么坚固？因为佤邦有80几万人，土地涵盖台湾4%那么大，没有 email， 没有电话，没有好的公路，如何把福音传开？就是靠本地的福音自传。所以我在去年跟他们盖了一个教会，我这个牧师也很差劲了，20年在那里，终于盖了一个教会。主要我们会拖那么久，是我们认为软体比硬体重要。然后我们也很怕说，我们的盖的教会，我们走了之后呢，啊，那是杨老师跟杨师母的教会，他们不能 feel home。所以杨师母就很注重这个点，他说2-3年来一直推要奉献盖建堂的钱，我们是要盖的，但是你们没有行动，我们不动啊，你们没有行动，我们就不能动。结果呢，我们推，看到他们拿米来奉献，拿东西来奉献，我们老是总要吃，实价买过来就吃。到了我们要盖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盖的花了300多万台币。泰国钱哈，大概10万美金，10万多一点。我们本地的奉献10几个%，各位说太少了，10几个%。不，弟兄姐妹不要忘了，他们是种地的一个农民，而且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是山地，而且没有现代的科技的机器，这样种地的农民能够奉献10几万。所以我们就安心了，我们就盖了，因为我们要他们 feel home， 这是他们的教会，是我们一起的教会，不是杨老师杨师母的教会。我记得有一个人去非洲跟人家盖了一个教会，回家就很高兴了，该做的事做了。过了差不多7-8年，他们的传道人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某某人 啊谢谢你来跟我们盖教会，现在教会的屋顶漏了，请你来跟我们修一下。这是真实的故事，弟兄姐妹，他们不能觉得这是他们的教会，这个也成了我们的教训，成了我们一直要他们也参与的。现在教会盖好了，12月21号，我们正式献堂，同时把刚才讲的包昌兴正式立为驻堂传道，他可能就是我的接班人。请你们一定为包成新传道夫妇，还有我们7个执事，总共大连时是10个核心同工祷告，为我们整个教会祷告。我们的教会成人做礼拜大概有50-60个人啊，不多，但这山上算是很多了啊。因为呢，有时候呢，国家的当官的会故意在星期天出公差，因为他们全民士兵叫你去出公差，你不能不去啊，人就减少了。有时候呢，那个官长就站在一个马路上看谁走过去，谁往教堂那里走，因为他们是本基督的。我们大概平均50-60个成人聚会，那我们的儿童更多，我们的主日学更多。我们的主日学，我开始是报说大概有30-40个，很稳定的。后来跟主日校长一调，才知道30-40个算是少的，多的时候60-70个，甚至上百，我不认为上百啦，但是他说有过上百的啊。我们承认我们的小主日很稳定，然后呢，他们很喜欢到教会来，所以这一些人将来是教会的中间分子。接下来呢，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最近建堂的照片。我这个应该是从这里拉哈，不是，哦，在这里哈。这我们教堂，这本来是我跟杨师母住在这里头啊，住在这里的一角落。我们本来是用竹子盖的房子，我们的印刷厂、印学校的书籍、印刷厂都是从这里印的，这我们的太阳能发电啊。这教堂正门是在这里，然后这里是司洗堂与郡司宿舍，这里面那栋是这传道人的宿舍或外来的人宿舍。那司洗与郡司在这里，这里是培训教室啊，然后这里是仓库。要 我们那环境非常好，我们是一条路上去，然后一个平平的，我们是从一个山上砍下来的，所以旁边都种树，所以不大会被别人骚扰，是一个非常好的新过耗死的地方啊。我们也有个凉亭，我们就兼做主日学校，因为主日学校是有孩子多不够，就跑到这里。现在这里又开始用木头盖一些给主日学增加他们的课室。我们的镜子就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厨房。你知道在山上有时候有人结婚，有人做什么，我们就要煮很多东西，但是这个地方你不能煮太多了，只有我们少数人吃的，所以我们后面有一个大厨房，是有时候用木材烧的嘛，烧炭烧木材，所以大厨房兼柴房。这是我们的客厅，宿舍的客厅。这个标这种卫生的洗手间在山上发现的，就是非常好的，在山上。我们造了这只狗哈，这只狗是他的爸爸叫 Super， 他的 Super Junior， 很可惜，就是我大概这次下山的时候坐在我的车上跳下去死掉了。这位就是包成新传道啊，我们盖堂的时候他很认真开拖拉机来帮忙啊，这是我们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啊，这已经做很久了，这个大概十几年了啊，我就靠这个让我们学校有电，因为瓦邦是一个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学校的老师的教科书都是用这个太阳能印刷出来的，我们自己做奉献箱。这是我们献堂典礼，孟干基督教圣经教会。这是请你们记住这个名字，为我们这个教会祷告，因为这个教会我等你会讲，这个教会我过来的计划是什么。我们献堂典礼正式开始。那天献堂典礼除了我跟师母以外，还有一个陈牧师啊，陈其尧牧师啊，还有一个张传道，这个也是张传道啊，他这两位是国内来的啊。我们守圣餐，主日我们大刚才做的都是大人，主日学就在这里上课。我们就安利包成新传道夫妇啊，像我们那天就安利他，所以他在安利之后，陈牧师有勉励，然后包传道有案例的感言，这是我们之后的合影。包成新传道假如神许可，可能过几年看看能不能把他案例成牧师，因为山上很重视这个东西。有一个牧师问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把牧师跑带去那里？其实山上有很多佤族的教会，绝大多数都是挂名的，因为他们的传道人可以在上面讲完道下去就去做鸡挂。鸡挂是什么？就是做迷信啊。其实105年前福音已经进入佤邦，进入佤族，但是呢因为打仗的关系，所以宣教士还没办法教育他们，没像办法像我现在哇派这个传人找这个人来训练，找那个人来训练，所以呢他根底不够好，所以当传道人走之后，变成他告诉他儿子你是基督徒，那儿子告诉孙子说你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们佤邦，我们从王继崇进去之前很多基督徒在里头，那你到他家去会看到耶稣的像，不知道去哪里搞一个耶稣的像，应该是天主教的书局，因为耶稣还挂在那个十字架上面，放在那个一个神坛上面，下面拿橘子拿米烧香在拜，所以只是把耶稣的名字，把如来佛还是观音菩萨改个名字而已啊。所以呢，所以佤邦真正正统比较有底子的，大概是从王继崇开始一直到现在带出来的这些，所以迫切的为他们祷告啊。我们会后还有爱宴。我特别留这一张本教会最年长的两位姐妹之一，因为我今天没时间，我很想讲她的见证，是非常热心的一个姐妹，走路脚已经走不动了， 他就是走路要来赞美神。这是我们的教会的整个图。好，这个我就不解释了，你们要看你们就可以看，好让你们知道我们教会的宗旨是什么。所以这个教会其实也是你们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将近20年一直支持着我们，然后我们基督徒的教会都是我们基督徒的，所以请你们好好为他祷告。你会看到我这个孟干基督教宗旨，我为什么要讲一个独立教会，因为本地的教会一直想要我们归入他们，本地的教他们是有宗派的，那归入他们是怎么个归入啊？等到你归入他们了之后啊，他们也不来照顾你什么，奉献是他来收啊。那什么事情叫你去做工你就去做工啊，这个就是归入他们的一个方法。我已经讲过，这个是一个挂名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也不能怪他们，希望他们有一天真的也能够接受到神的福音啊。我最后要讲的是什么？佤邦80万的人口，台湾5/3那么大的地，没有容易开的道路，没有电话，没有 email， 怎么把福音全部传开？凭我们两个，再给我100年，我也办不到。我走路已经走不动了，就说再给我年轻一个20年，再给我100年，我都没办法。只有让福音在他们里面自己传，在。新马有一个差会叫福音自传会，福音自传会我跟他们不熟，他们里面做什么我也不是那么清楚，那这个名字我很喜欢，福音自传。今天我们当宣教，如果不能让本地人福音自传，那我们是失败的。那现在今天又让他们福音自传，这个教会担了很大的责任，所以我还有1年多的时间在佤邦，我要在2016年12月31号退休。今天先告诉你们这件事情，2016年12月31号，也许贪心一点，多一天就变成多了一年了，2017年1月1号、哦、那时候我会退休。剩下这一年多，我整个重点就是要这个教会如何做宣教。现在这些人都有宣教学也跟他们教了，但是如何实际的去做宣教。所以呢，我的计划是外宣他们用祷告，然后呢本宣只有靠他们去本宣，福音才可以传遍整个佤邦。佤邦全民士兵都是军人，百姓也像军人一样，政府调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所以希望政府还没吊打他之前，在我们教会有很好的教育，很了解圣经，很爱主，然后他调到哪一个地方去，我们的宣教士就到哪里去，这样很快佤邦里面会有很多我们的宣教士。其实我们带出来的学生现在四散在各地，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如果这一个本宣教士再派出去，佤邦就指日可待，可以让他们听到福音，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各地，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末期来到就是耶稣再来。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教会成为把福音传到整个佤邦，整个佤邦的一个教会。外宣呢，海外宣教呢，我计划弄一个大地图，世界地图我已经买好了，把佤邦的点出来，每个礼拜为一个国家祷告，就在那个地方插个图钉，拉条线，让他们知道他们为国家全世界宣教做多少事情，这是一年来这下一年我要做的功课。所以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这一个功课要做的尽善尽美，宣教就可以从我们教会开始。但愿佤邦因着这个教会能够全民听到神的福音，愿我们一起的祷告，我们一起的努力，蒙神的喜悦。谢谢你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可以，因为我是看时间太晚，不知道如果你们要问问题，你们可以问问题。好，请问。好，当初我为什么会去这个地方是这样哈？我顺便讲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华人的教会很多都在做短宣，我不知道贵教会有没有哈？其实短宣很重要。 啊。但是千万不要说啊，我要去哪里玩，我顺便去短线，千万不要做这种，这个心态的问题，神是很看重这个心态的问题啊。我是在82年第一次去苏利南短线，苏利南是在就是在巴西的正北部啊，做正北边的一个国家。我去那里短宣之后，我知道才开始渐渐的知道什么叫宣教。那1986年我到泰国北部，其实就在瓦邦旁边，才在那里宣教。在那个时候我发现那里真的需要福音，所以我就有感动，有感动我就跟神说，神啊，你要我回来这里，我愿意回来啊。这个其实我这个见证，我相信我在贵教可能差不多十几年前我有讲过。然后呢，我中间呢，等到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又不愿意去了。我在美国，我有房子，我有别墅，我有两个别墅，然后我有游艇可以跑。我为什么要跑到那个地方去喂蚊子呢？所以我不想去啊。但是我长话短说，就没那么多时间。后来神就用各种的方法让我伏在他的面前。杨师母从来不知道泰北是长成什么样子。我就跟神说，神啊，你去叫我的太太主动来告诉我，她要去瓦邦做全时间的宣教人，没去过呢。后来我知道神从常人的角度说神输定了，他这个跟我打这个赌他一定输的。结果没想到才一年多的时间，有一天杨师母就突然告诉我们要到瓦邦去传福音，这个印证那么的清楚。然后呢，在那个同时的，在那个他跟我讲，就我帮传福音的三年前，两年前，我妈妈听说我要去当传道人，非常生气。我说我妈妈也要支持我去，没想到我跟我告诉我妈妈说，我妈妈说，你有今天的决定是因为神听了我的祷告。我吓了一跳，说妈妈，你知道我是独子，我在家，我三个姐姐，男的只有我一个老幺。妈妈，神听你什么祷告？他说你今年年初在台语教会讲了一篇道，我去听了，我听得很感动，回到家里整个晚上睡不着觉，我哭了。我跟神说，神啊，神啊，我一辈子没教育我的儿子全时间服侍你，没想到他这么爱主，这么想传福音。主啊，他四十几岁了，你还要他吗？你要这个儿子是你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个见证我每次讲我自己要掉眼泪，是一个母亲，一个独子，就是靠我在美国竟然这样把我奉献出去，我就是这样去的。那这一个见证有机会将来我退休的时间比较长，随时欢迎，我愿意来跟你们讲。短宣出去要有一个心，我能为当地做什么，然后假如神要我全时间来，我愿意吗？抱着这个心态出去，你的短宣不会落空。如果说哎呀，现在大家都在流行短宣，我不去我就跟不上流行，我告诉你，神知道你那个心，他不会悦纳你，你只是对不起，假如有这样的情况在里头，请您原谅我，你只是劳民伤财。你想你要去短宣看我，你要花多少钱？你那些钱给我，你知道我能做多少事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南瓦是这样哈，那个原本瓦邦变成自治区的只有北瓦，那南瓦那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势力，就是毒王昆沙啊，原名张奇夫，也许有人知道，他在这里做的毒是世界上最好的鸦片毒，叫双丝牌哈，那是做的非常好。那他们想独立，当然缅甸政府不可能给他独立，他就打了，打了，在打的当中呢，那时候佤邦的人跟他们一起打，跟缅甸打。后来佤邦人后来想一想，假如我打下来独立了，又怎么样？后来他们几个领袖就决定说，我们退出，然后去跟缅甸讲说，我们这是我们的地盘，如果你给我们当自治区，我们就不再跟你们为敌。哇，那缅甸当然好嘛，缅甸不会让他们真的有自治区。不过呢，在那个时候，我联合次要敌人攻打主要敌人的时候，那当然说好，所以他就让他们变成一个自治区。但这里是一个山区，平均高度在3000米 3000米大概是1万多英尺，所以除了种鸦片什么都种不出来，天气也冷，所以他们就想我们在这里怎么活下去。后来他们就派人去跟缅甸政府谈了，说你能不能给我比较平原可以种东西的，我们就可以不中毒，这样世界也不会来找我们忙。当时现在还在搞毒品，就是说当时是这样讲的。后来呢，在那时候有一个地大概尖尖的，就这样像我这样画起来只有这么一块地，还是缅甸的势力范围。他说好，可以。缅甸就说你们派军借用他们先来住在这里，帮我们打昆沙，昆沙打下来我就给你一块地。所以真的打了，1996年昆沙败了，投降了，对缅甸投降了，所以缅甸就把这块地就变成佤邦。以前只有一点点的时候叫做南部军区，那这块地拿到之后变成南佤，所以北佤南佤合起来变成佤邦自治区，所以这中间还是属于缅甸的势力。还有什么问题？好，孟干是这样哈，孟字是平原的意思，虽然它在山上，但在山上是难得一块比较平的，就是山中平原啊。孟字是平原的意思，孟干其实是本地人称呼那块地的名字，所以我等于是像这里我们用千象城，对不对？千象城其实 Southern Oak 是一个名字，所以我是取地名，然后加一个基督教学校。这个基督教学校是总司令说，给你基督教学校，你可以教圣经，可以教诗歌，所以我叫孟干基督教学校。所以这个名字基本上不是我取的，基督教学校啊，如果我取，我可能是什么教会学校，就是孟干基督教学校。所以我们的教会就变成孟干基督教圣经教会。我强调圣经，因为山上也有很多挂名的教会，我要让他知道圣经是我们的宗旨。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通，中国的边界当然有边防，要溜过去也是办得到的。我能够从这里溜啊，你知道中国人都很聪明的，有中国人在就不会有笨蛋。还有没有谁？你说北瓦跟南瓦怎么样？好，他是这样，两个地加起来，台湾是36000平方公里。这个台湾啊，那台湾1/4那么大，所以大约有39000平方公里。嗯，金三角其实这整个都是金三角呀，中国不在内。这个图不是很准确，这个图我以前有写说，这个图只是让你知道方位没有很准确，我有写那么一个小字，以前有弄，因为我如果弄得太准确，佤邦万一知道了会很敏感。哇，你把我们地图都搞得这么熟啊，那我就在那里我可能会有危险。我告诉你，佤邦总部有我的代导信，从第一封到现在一封都不缺，我的都没了。我的在我的电脑里头，我们学校一个大火整个烧掉了啊，我的 backup 也在那个房子里头整个烧掉了。所以我的代导信我只能请别人给我，我才能够找到我的代导信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个
是
那个就是想，因为现在你以后会回来以后还是靠本地的同工来帮这个福音，让他们在那里把福音传开。
是
啊，他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如果是从是佤邦的政府呢，还是缅甸的政府的这种除了就信仰不一样，他们是以他们的那个背景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更大的其他的他们挑战？
好，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我用我自己的分析哈，是这样，缅甸的佤邦的那个军人的那个官哈，长官们都真的是反基督。你知道为什么反基督？佤邦的总司令没有听过福音吗？我跟他们讲过好多次，甚至他们问我圣经问题，我一一解答给他们。所以他们不是不晓得耶稣是真神，他们晓得，但是他们是衡量一个事情：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要放弃我现在手上所有的。我曾经自己也想过，全世界的什么前几百的什么富人有多少多少哈？我相信他们如果摆在阳光的话，阳光下的话，他们可能也在里头啊。所以他们说，知道我如果跟着杨老师去信他拜的耶稣，我这个就要丢掉。 然后呢，他不但不愿意接受耶稣，他还下了个命令，营长级以上的不准信耶稣。他不想说营长级以上的不能拜佛，营长级以上的不能变成回教徒，不能信耶稣啊。然后公家人不能当耶稣，不能信耶稣。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很嫉妒。但是我们在这里传福音，我们传的一般都是平民跟学生，他们都是没有当官的，所以对他们影响不大。因为这些当官的，你是营长，我是总司令，你今天把我这个毒品拿到哪里去卖，你一定会听话的。但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拼死命被你有枪毙的，你都不愿意去。所以他也知道这些基督徒会癫狂的时候，为神癫狂的时候，你把他枪毙了他都不怕。我都敢在总司令面前拍那个桌子，你就知道，他就知道基督徒是 不怕死的。所以呢，他就 不愿意信耶稣。那将来我们走了，他们传福音，其实这种东西是只要他们对百姓先开始传，基本上他们是不会挡的。而且他们需要做点样子给自由世界看。联合国一直在说，你知道那里的长官各个悬赏加起来的钱是上亿美金，美国的悬赏上亿美金。所以他们其实留我在那里弄一个基督教，也是拿我当幌子给人家看。所以呢，他如果逼迫我这个教会的话，可能他利用的价值就会没有。今天我知道你们可能有录音，千万不要上网路，绝对请你们不要上网路。为了福音继续在那里延伸的缘故，千万不要上网路啊！所以，我认为继续下去，他们大概不至于逼迫这个教会，因为他知道我随时可以上回去看。只要我们不去跟他敌对的话，是可以继续。但是你刚才的原因是问的，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他们以后面临的挑战如何是？
以后他面临的挑战就是说，假如我这些基督徒里头以后有人真的是当官了，当学校校长了，那事情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一点。不过我估计都是为他个人的问题，而不会是牵连到整个教会。我们有一个校，有另外一个学校一个校长是我的学生，非常的热心，他已经当校长，他们规定当公家人不能是基督徒，所以他不管，他在学校里头也是叫人来聚会，非常的热心。结果呢，大概将近两年前，他家被查出有毒品，他们做毒，但他们不能有毒品，因为他要喊给外面世界听，所以呢，就故意在他家找到说有毒品。他那个毒品是一个人路过那里拖放在那里，但是不是毒品，是制造毒品毒需要用的香料，这个香料不是只有毒品有，很多化妆品也都有，他就把他抓起来。其实那是一种宗教破坏，现在还在监狱里头，不过他信心非常稳定。不久前看他写一封信给他太太，我们两个人看了我们的就知道了，他的信心已经差不多到达我们那天看那个女孩子那个。所以我估计破坏来会是个人的，要是全面性的目前不会。但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压力是民定跟佤邦是随时可能会打仗的，打起来之后会怎样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现在只能寄望说，缅甸最近一直喊出上面民主，如果真民主的话，那大概也不至于会有什么大问题。那他们我也有留一点帮助他们的路在后头，我有请一群教会的人士在我们离开之后一直去支援他们属灵方面的支援。我不能说我丢着烂摊子我就走掉了啊！他们有时候到一个地步，连我们两个在山上有时候会觉得很孤单，我们在那里讲道也是我们，祷告也是我们，什么都是我们，到一个地步又很孤单。我们的传道，我们的执事，我们的会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也有安排一群真正好的基督徒在后面再继续去的支援他们。那我们两个是在可见的前几年我们还能够走的时候，我们每年都会回去帮助他们，自己变成短宣回去帮助他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是在辽国吧，好像建的赌场，就是有点吸引中国那些人去。
是啊，我这样说哈， 这个事情就不要把它归咎中国啊，中国人啊，中国人原本是在中国跟辽国的边境开了一个赌场，后来这个赌场被中国政府啊给它封住。但是你是不同的国家，也不能说封就封。但是你知道，辽国是很落后的地方，那赌场要的大量水、大量的电，它是不够用，大量的电话线是不可能够它用。所以呢，它因为是在边界，所以全部用中国大陆的电话线、中国大陆的自来水、中国大陆的电卖过来。所以呢，中国人发现这种逼迫到一个地，看到最后说不行了，把电话线关掉，把水关掉啊，他就。逼得他只好从原本大约是大概的方向哈，这是辽国，原本大约在这里就迁到这里来，迁到这个地方来。那迁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那个叫做木棉岛一个赌城，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我跟你们讲有多可怕啊，这个也不是我讲的，这个是被凤凰卫视不小心去找到的资料，有在凤凰卫视登过。他是你去赌博，然后呢他就会告诉你说他你赌输了啊，要打到，哎呀，翻个本嘛，没钱的我怎么翻本，借给你。赌场的人说借给你，我就借给你。他越借他说越输的越多，好，到一个地方不能再借你的啊。先还了再说啊，好，我回家拿钱，不让你回家，把你家的电话号码打回去，叫人拿。在中间呢，就派人监视着你。前五天对你很客气，五星级饭店你自己去找，吃什么你自己全部去赌场的账。然后呢，五天哎，听什么？三天还是五天？我忘了。然后那个时间到了呢，就请你去住在一个屋子里头，每天给你一瓶水，跟一个小馒头。这样的光景五天，在五天后呢，就把你送到三楼。三楼你一上去，你就发现那个铁门就关起来。那三楼里头是一个大房间，有窗，窗很大，像门一样。你去在那里一看，下面就尖尖的石头，你可以跳下去。然后呢，不定时的，一天好几次上来，拳打脚踢，全部拍摄。这个是电影被那个。怎么落到凤凰卫视的手里我不知道，拍，然后呢就用那个朝天椒，你们知道哈？你说你很会吃辣吗？一公斤以上的朝天椒碾碎了叫吃，非吃下去不可，吃不下就打让你吃下去。然后呢，最可怕的是煮了一桶滚水，把你的手弄下去煮，拉上来把你的皮筋扒掉，全部拍摄，因为他要送去给他家人，逼他家人把钱拿过来。这件事当凤凰卫视出来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大敢相信。但是因为这个赌场离我们瓦邦很近，说我们有很多人为了要赚更多的钱跑去那里打工，去那里打工因为薪水高，比他的泰国，他我们就在泰国隔壁，那么做出工打工都是泰国两三倍的钱，所以很多人就一窝蜂去，包括我们的学生，包括我们有一些信主的可能比较不坚定的也去了。所以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一直希望本地的传道人能够起来负担这个负起这个责任。到现在这个图像还是存在，还是那么残忍。那凤凰卫视真的吗？报的是真的吗？我去了，因为很多瓦邦去的人里面有我的学生，所以我就问我的学生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知道他怎么讲？杨老师，这种事情凤凰卫视，你照你刚刚跟我讲的那个还是小 case，还是小事，天天都有。我们有一个学生回来，本来在那里打工，碰到杨师母，杨师母说你不是在那里打工，老师我不去了，那你天天杀人。弟兄姐妹，那个就是在你只要到泰国美塞，去到湄公河畔，一过辽国就是在那里，你们去，真的有人来我可以带你们去看，我就是我们要在那里从泰国带出去，签证过去啊，所以这个是请你们祷告。木棉岛，木头木棉花的棉，木棉岛，请你们祷告。有很多瓦邦的人，所以我时常说，我们在那福音传了个半死，人都要传死了，人终于有人信了， 又流失的。不过当然流失的大部分信仰不是很纯正的，很坚定，我们教会的人一般来说大概不至于吧，大概不至于。那我们也劝很多去的啊，你们赚到路就赶快回家吧啊，有些是有听劝啊，有些还是继续在那里，还没什么问题。好，我想时间也晚了哈，那我们就
好，那我们请刘善给我们做一些转录。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听到了这么多的一些没是实际上面的一个让我们都很震惊的见证啊。我们首先要为杨牧师师母我们献上感谢，这么多年是你保守了他们在那里，也呼召了他们在那边为你做美好的事工，同时也在那边让他们能够在。